欢喜纳亮。
大家好，我是迷津。
迷津，你知道南京大屠杀吗？
哦，知道啊。
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纳迷听友投票第二高票。
所以这是付费专辑，
付费专辑前的一个集数，
前导片，
前导片
是这样吗？
对，没错。
所以这是大家可以听得到的一集，
大家可以听得到，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子
订阅起来哟。
那其实呢，那时候投出来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南京大屠杀也没有差多少了。台湾啊，十六族原住民故事
哦，
其实十六族也是公定，台湾的原住民有很多很多的族群，
不止这十六，是这样说吗？
这个是跟很多现在原住民族群有关系的。有些人像我举例，之前我们纳米专属单集里面有提到莫纳鲁道赛德克族，有的人呢不认为自己是赛德克族的，然后又有泰鲁格族，不一样不一样。如果要去讲他们文化的话，我自己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切，尽量不要去把人家做分类。然后再来是说，一个原因是原住民的神话，大家知道原住民啊有一个特色，多半没有文字
啊。
然后如果是一集讲十六组的话，这个节目如果六十分钟的话，一组讲多久？
好难算哦，60×16的那个数字就是了。
那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切 ，focus 在特定的主题上面。
好，
不会是专属单集分享给大家。
好的。
那我们就讲南京大屠杀的前导。明之，你知道南京在哪里？
在中国的南京啊。
对，它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西南边。称为南京市。江苏省的东南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城市也是很重要，叫做上海市。南京市呢是江苏省的省会，
又是省会，省会又出现了。
上海市则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辖市。那省会大致来说呢，就是这个省的行政中心呢，重点核心地区的意思啦。江苏省就有这两个城市，是很大的城市。而且呢，南京市这个地方它是有非常渊源悠久的文化，跟很多政治都有关，在这边也发生了非常多的战争。南京大屠杀也是发生了战争之后衍生出来的事情，就来介绍一下南京。
好，
那南京呢还有一个地方叫中山陵。之前呢马总统有去，
马前总统
他应该有看到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中华民国1911到1947。大家同不同意？大家心里有一把尺。那总之这个地方真的非常多的渊源历史，中华民国政府也曾经定都在南京。中国的历史上有四大古都，
西安、
洛阳。西安在陕西省，洛阳在河南省，第三个是北京，它在河北省，第四个呢就是南京，它在江苏省，有各自呢悠久的历史跟人文，并称为四大古都。这四大古都啊，如果是中国这边土地上的政治历史来看，南京算是南方，其他都在北方。南方就是指什么？长江以南啊。
对，长江以南
就是人家讲的江南。我们以前呢分享过很多集数，比方说《白蛇传》、蒲松龄的《小倩》，还有呢《牡丹灯笼》，这些呢都算是人文荟萃的南方的故事。
都在南方，
高度集中在那一区。我们之前也分享过教魂案啊，这个地方啊经济很发达，人口不是最多，可是很高度集中，很多钱啊，文人也会在这里，所以就有很多故事。所以呢南京跟其他三个古都啊都不同，它有它自己的历史渊源特色。哪里不同呢？明之觉得很难，
地理位置不同，
属性上也不太一样，只能大致上形容了哈。那亮啊，以前曾经在北京的一些地方有出差啊，工作过。中国的人民啊，也会大略，只是大略，特别是女性，会把女性分为北方女性跟南方女性。
对啊，为何啊？
因为生长环境不同，气候条件各种状态不同，产业不同啊，会造就人的个性。他们会这样觉得。那亮，我要先讲，有些只是比较出来的，只是大概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准，只是说他们会有这种说法。比方说北方女性比较直接豪迈，
对，好像有这种印象。
然后南方女性呢比较委婉温柔。大致上啦，我真心觉得这只是一种比较上的感受。讲的是说南方女性很呛的也有嘛， 北方女性很温柔的也有啊，
哈、嗯，
大略分呐、啊嗯，分类而已、啊，
好像只有这两种的样子，但是
对对对，很多的朝代跟历史啊，还有政治体都是定都在南京。
嗯，
明志应该有听过一个故事，吴越相争，
吴越相争
就是越王勾践跟吴王夫差在打仗啊，嗯、然后那个勾践还卧薪尝胆，像是吴国啊、越国或楚国，大致上就是指南方的国家。
嗯嗯，
所以后来呢，楚国啊取得了个所谓的故吴之地，就是南方这个地方，当时还没有县的概念，
嗯，
当时的行政单位叫邑。
邑，
楚国取得这个地方之后啊，就把这个邑呢取名叫金陵邑，就是现在的南京这块地方、嗯、后来秦始皇执行了郡县制，郡县制构想是很强大的、哦、后来的日本啊、韩国啊、越南啊建立国家都是参考郡县制、哦、而不是完全的封建制。
嗯，
秦朝呢就在这边设置了明显的行政区，金陵邑就被改名叫秣陵县。
嗯，
时间后来又到了这个三国时代，孙权啊在江东嘛称帝，定都呢在秣陵县这个地方、
嗯、
然后改名叫建业，这些地方都是南京，
南京对，不同名字。
建业这地方呢附近有一个叫石头山的地方，它就以金陵邑这个行政区为中心建立了石头城。
嗯，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首都建业啊，中山龙盘啊，石头虎踞。你之前有听过一首歌吗？
什么？
巍巍的中山。
有有有，
巍巍的中山，
就在讲这里是不是？
对，这首歌叫做《中山村》，那这个就是吴国的首都，就是定在南京。嗯，三国时代结束之后，接了魏晋南北朝，东晋他们也定都呢在这边。为什么叫健康？因为呢，
人民健健康康。
不是，它健是建设的健、哦、康是健康康，没错哈。东晋啊是司马家建立起来的、
嗯、
他们有一个祖先呢、啊、叫司马懿啦、
嗯，
不方便叫建业。
哦，
所以呢就改名叫健康这样子、嗯、那后来呢这个魏晋南北朝里面的前宋啊，不是后来那个宋朝，是有一个前宋，齐国啊、梁啊、陈啊定都在这个地方，历、
嗯、
史上称为六朝、
嗯、
六朝就是先先后后建立在南京的六个国家。
嗯，
建业、健康或者是南京这个地方很繁荣。
嗯，
偶尔啊节目里面会出现那个笃信佛教的梁武帝，有没有？
嗯，
他就是这个梁朝的嘛。
对，
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就有20多万，那时候已经很强大了。当然啊，当时定都的这个地方只是现在南京市的一个部分。
嗯，
那现在也被列为呢南京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嗯，
那后来到了唐朝，有没有？政治中心啊是在长安跟洛阳。
嗯，
就针对呢南京这个地方呢设置了一个叫江陵府。唐朝灭亡，五代十国进来了，开始就在南京这块地方啊扩建城池。五代十国之后就接了宋朝了，北宋它是定都在汴梁。
嗯，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开封府，包青天的拜
访
包青天。开封府它是在河南省啊，后来呢南宋了，南宋就是因为金人南下了，他们的皇帝包含宋徽宗啊、宋钦宗直接被掳走哦。另外一位呢，这个宋徽宗第九的儿子啊，康王赵构，
嗯，
他就在呢应天府登基，成为了宋高宗。
嗯，
应天府就是哪里？
南京，
就是南京，
又是南京。
这个宋高宗呢，就是处死岳飞的那个人
哦。
这个时代就是南宋。
嗯，
他在应天府登基没错，他本来想要把首都定在南京啦。
嗯嗯，
可是后来他把首都定在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应天府啊，也就是南京呢，就设为陪都，第二都市。
嗯，
代表这边也是很重要。那宋朝之后接哪一朝？
元 朝,
元朝，没错，孔明真知道，非常好、哦、那因为你笑什么？管理的行政单位不一样。这块区域呢被元朝的政府呢设置为呢吉庆路。
嗯，
在元朝啊他们的县级单位就称为道。
嗯，
好，那像韩国也有什么道什么道，体制就是从中国这边来的、
啊、
他们不是有什么江原道，
对对对，
还有什么道，
京畿道，
县的意思。路呢只属于道的行政单位。
嗯嗯，
有点像县辖市。
嗯，
那还分上路跟下路。
嗯，
上路就是人口10万以上的上路啊，人口10万以下是下路。
用人口数。
那如果这里是交通据点，人口不管有没有到10万都称上路，因为很重要。
嗯嗯嗯，
安心上路。 吉庆路就属于上路，因为这地方很重要。而且呢，到了明朝，南京这块地方啊，不管它叫什么名字，越来越重要，在这个时候开始成为纺织中心，繁荣开始赚钱了。那明朝是怎么建立？就是朱元璋，对不 对？朱元璋一开始他起家就是占领了吉庆路这个区域，很有钱的区域，最富庶的区域，把这边当成呢抗元的根据地。后来呢攻入了元朝的首都啊，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西元1368年啊，推翻了元朝。朱元璋就在应天府登基，国号大明，年号呢洪武，变成了明太祖朱元璋。同年9月的时候啊，他手下的大将徐达有没有？攻入大都，元朝就结束了。这样，隔年啊，朱元璋就开始扩建南京城，这个地方就迎来了第二波的高度开发，因为是一个王朝的首都。人口可以到多少人？
200万？
70万？
哦，70万，
差不多就现在云林县的人口。云林县现在呢，差不多69万人。西元呢，1402年的时候，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这个明成祖朱棣嘛，他的英文名字应该叫 Judy， 对不对？哈。西元1402年的时候啊，朱元璋的皇子们因为这个土地还有权力的事情搞不定，打仗。朱元璋的老四啊，叫朱棣，起兵啊，斗赢了，变成了明成祖。他就把呢政治中心首都啊改在呢北京。即便是这样子哈，在明朝的中期之前啊，所谓的应天府啊，南京有没有？仍然是整个明帝国人口最多的地方。到了明末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明朝可以算是先天不足啊，后天失调，天灾人祸不断。一直到了西元1644年，有一个汉人叫李自成攻陷了北京。明思宗啊，也就是我们知道崇祯皇帝啊，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有没有上吊自杀？明朝终结。明子，你没有觉得奇怪哦？
哪里奇怪？
应该有很多的听友以为啦，明朝的灭亡是满清人造成的。李自成不是满清人，是汉人。
对耶，
一个迷思，很多人都以为，
因为感觉中国的帝国他们要灭亡，
明朝是被清朝干掉的，
对对 对，都是后面推翻前面的。
我们这边来分享南京这边延伸出来，我们来讲一下。
哇塞，
哇塞，什么？
真的不知道哎，
你刚刚还一直点头啊？
我刚刚有没有想到说，因为
你没有想到李自成是谁吗？
就想说啊，反正就是有一个
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同学的感名字，对不对？
对啊、是这名字也是蛮普通的，就好像就是都觉得好像听过，但搞不清楚是谁。
其实不是，我来娓娓道来。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明朝中末期的时候，朝政很乱。他是从呢西元1572年明神宗的时候就开始乱。那史书有人讲说什么明神宗很好色啦，很荒淫啦，20几年、30年没上朝啦。有人这样讲他，确实他没上朝。后来有人去考究了，有人说呢，是因为他身体不好，他身体畸形，所以他不想要、
跟大家见面这样。
对，他还是有批奏折，他还是有管政事，只是他没有上朝，
没
有开主管会议，
没有现身、
没有开总经理会议，可是他有在管事。好，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都市传说。没上朝是真的，可是他有在管，而且有一派的去考究，其实他蛮认真的。只是因为整个结构性在乱，明朝往下滑，不是说这个明神宗多么的糟糕，好色的大有其他人。好，明神宗也就是所谓的万历皇帝啦。万历皇帝他到底是身体畸形不上朝还是怎么样呢？会是永远的都市传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们要感谢毛泽东啊，因为他搞了文化大革命啊，那些红卫兵啊冲进明朝的皇陵里面。我们有去过明十三陵吗？
哦，对。
那以前呢，万历皇帝的尸体被红卫兵拖出来烧，所以呢你根本已经没有办法
考究了，
没有办法考究，无从得知了。所以真的是泄露。
泄露，
真的是泄露。大家挑一个喜欢的，就是说他其实是被冤枉的还是怎么样。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蛮有可能他是被冤枉的。
你的看法是？
一来是说他十岁就当皇帝。
哦，这么小哦。
当时啊是有一个名臣啊，很有名的臣子叫张居正在管事情。那他二十岁开始管事，当时其实有一些史料显示他是一个蛮英明的皇帝，只是呢因为为时已晚，因为那时候的明朝内政财政朝廷人事中间都开始内斗了，而且同时呢外部有北边的女真族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就是后来的大清，非常强大，等于是人家外面在看说你自己在内乱自暴自表，所以呢清兵才一直一直吃进来的，这个也让我们以古见今，你不要说别人怎么样，你就是自己搞不定，自己乱七八糟，人家才会来欺负你，
人家才有机会 趁虚而入。
没错，而且啊皇帝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这世界上啊没有被耕坏的田啊，只有累死的牛啦，民众就是田啊，我们真的要有一些民主素养啊，做，而且张居正也有做变法，
他有做变法，
有做变法，可是真的我觉得这都来不及的，
不大。
明神宗就这样子，他下一任呢叫做朱上洛，是所谓的明光宗，他就真的是好色荒淫，他也没有上过朝，吃了类似壮阳药的东西居居了，
挂点了，
对，挂点，死的时候才39岁，然后他的爸爸明神宗呢56岁就死了，主要原因就是说当时继位之后啊，郑贵妃为了拍这个新的皇帝的马屁，有没有就献给他8个美女，光宗啊跟这8个美女同时哦发生
大战一回，是不是
发生性行为，然后呢
也不亮，看看
光宗很高兴，太监你敲边鼓的，就给他春药，在位呢30天内，
30天，
就暴毙了，这样子。这事情还有一个案叫做红丸案，
红丸案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或者是我可以来分享，
红丸案就指他吃的那个东西，
他死掉为什么，就是红丸案，这样子。你看他也没有管到正事，然后他只在玩这个吃他死掉，
真的是搞什么啊。
好，那下一任呢叫做明熹宗，上任的时候年纪很轻，很挺这个魏忠贤，所以呢东厂就做大，天天在搞党争，就是这些政治人物杀来杀去的，
一样就是内斗，
都没有在管
国家政事。
这时候后金呢已经开始入侵明朝
，
他已经吃掉了现在辽宁省的沈阳了，已经很近了。然后呢这个明熹宗也是他早死，他几岁死你知道吗？李沙就到了明朝的末代皇帝明熹宗，本名叫朱由检，他是有一些抱负，而且他也有做事的能力，可是因为结构性的问题实在是太大了，
前面乱太久了
，后期他面临了明朝长年以来根深蒂固4个问题。第一个，天灾引发的民怨
，
明神宗到明熹宗，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风不调雨不顺，天气变冷造成旱灾，农作物欠收，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全部一起来，
哇塞，这真是
对
没办法，
人生病然后没东西吃，所以呢天下大乱，
哦，这真的是
好
挡不住，
这个是外在条件。政治上面呢第二个是什么？社会僵化，阶级不流动，官员贪污，加上天灾就会变成什么？人民吃不饱
，
也赚不到钱，因为钱都被你
官员
A 走了。皇帝呢你看几个，有荒淫的，有身体不好的，有搞党争的
，
低阶的在搞钱
，
皇帝跟官员之间，官员跟官员之间，官员跟人民之间，人民跟人民之间彼此对立
，
中央政府自己在乱，跟地方政府脱节，各地呢发生非常多的民乱
，
也就是平民或者是农民起义非常非常多。我们刚刚讲到李自成结束了明朝，
对，
李自成就是其中一个民乱的首领
，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张献忠，这个张献忠呢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都市传说，
哦，他有都市传说，
我们等一下会讲，我们先把明朝会崩的原因先分享完。
好，
刚讲第一个天灾嘛，天灾引发这个民变，第二个是什么？政治上面人祸，然后外面又有后金，第三个最重要最核心就是什么？财政问题，欠收嘛，内忧外患，对不对
，
经济活动当然是受阻啊，国库空虚，不是说有钱买不到东西，是没有钱 也没有东西吃。所以呢，那时候明朝就开始杀猪空。那他具体的方式不是说把某个企业的钱啊变成自己的，他是呢增加征税的名目。具体就是指三饷。
三饷，
饷就是粮饷的饷，粮食的那个粮饷。这状况也充分显示出明朝的财政真的非常的困难。刚刚有提到他钱花哪去了？打仗，没错，因为打仗是最贵 的，因为外面有外患后金，里面又有民乱，对不对？外面的外患或者是民变啊、民乱，都要用军事武力当成后盾去谈，谈不成才会打嘛。那事实上，那时候明朝末年的政府啊，已经没有钱支付军费了，所以呢，他们就加税。刚讲三饷嘛，
对，
第一饷是明神宗万历年间新增的什么？辽饷，
辽饷
就辽国的辽，辽饷哈，防御后金用的军事费用。
嗯，
那因为后金他们在强，明朝在弱，
嗯，
他们越打越多，然后呢边疆很长，所以呢辽饷一直一直在加重，一直从民众身上抽银根，
嗯，
打这个仗，然后又打不赢，
嗯。
第二饷是什么？是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已经是末代了，民变真的超级多。为了平定这些民变，你没有办法从辽饷里面拿钱，因为威胁一样很多。
对，
他又另外加了一个名目，叫做什么？缴饷。
缴
饷亲人梦吗？不是，
缴
就是
亲人梦，
缴就是缴供的缴啦，
嗯，
围剿的剿。那第三饷是什么？这时候呢，后金经常呢在明朝的边疆打游击战，侵扰民众，就像现在他们中国嘛，不是会一直飞飞机过来，连我们地震他们还在飞，然后还在说感谢啊，全世界对我们中国台湾的关心。金价就 combo 了，真的哈，大家要搞清楚哈。然后呢，就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又加一个叫练饷。练是练习的练，加强边疆，就是说辽饷已经不够用了，只好再加一个名目，加练饷这样子。崇祯我刚刚讲他是有脑袋的人，他也有抱负。
哎，等一下，所以那三饷是跟谁收啊？
民众啊，
就跟民众
税啊，税当然是跟民众收啊，还跟谁收？
我以为比如说他会针对有钱人去收。
好，我这样讲哈，崇祯皇帝呢，他是有脑袋的人，他就问了下面的官说，再加税，我们已经加那么多税了，百姓受得了？兵部尚书就国防部长杨嗣昌，他就跟皇上说啊，哎呦，我们加税的这些名目哦，都是来自于有钱人啊，就像糜子英很聪明哦，
我
们这一次的练饷是针对有钱人来的，有钱人就有钱嘛，多一些哦，对他们影响不大，那皇帝他是在皇宫里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啦。这东西就是食物链，有钱人不是吃素的啊，我内裤被你抢走了，我抢平民百姓员工的
哦，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还有加上一些结构性问题，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这事情其实蛮复杂，可是我觉得蛮有分享价值的。总之以结果论加了，因为呢崇祯觉得说哎，就加有钱人加一些没关系啦，可是有钱人缴嘛，可是他是从下面的人拨啊，本来我是要防民变的，防现有的民变，结果让更多的想民变。
对，
而且呢，因为明朝啊官啊贪污，征到的税没有想象中的多，
因为中间都被抽走了。
对，中间被抽走了，而且崇祯他还多次有点像是那种救命基金，还是那种国安基金的钱补贴这些军费，已经征不到税了，
好惨，
很惨。
光听就觉得很惨，
对，就是因为三饷各种原因征不到，征不够，这样的情况你看很惨，外面在打仗，国家没钱。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两个致命因素，一个就刚刚讲了贪污，这大家了解，我们就不多说了。第二个是最核心的，叫做什么？军屯制。
军屯制，
军屯制是什么？其实这个是三国时代就有的制度，明朝呢使用的规模是最大的，这有点像是藏军于农的感觉。规定上就是让这些军人他平常除了操练实际打仗之外，没有也要种田。那一方面呢，在没有打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是在发展农业。
对，
也有一种观感，实际上的用途就是说军人吃的饭，军人自己种的感觉。明朝初年朱元璋一开始没有问题嘛，他很自豪说我在京师啊养兵啊上百万，不用靠人民种的田来养，会自给自足。因为这样子屯田制做下去之后，渐渐的经过了明朝一些时间之后，没有变成了一个实际的方式。所以明朝的军队就分两种，一种是专门打仗的兵，一种是专门种田的兵。
懂，
没有像朱元璋想的那
样
子，
自己种自己吃，
自己种自己吃啊！你去打仗啊，你也种田，
他直接分两种，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变成两种军种了。那所以后来呢，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我们刚刚讲所谓的农民起义什么的，其实很多民兵、民变的成员，很多都是军人出身的。那我们刚刚讲嘛，这个屯田制在明朝被大大的用了之后啊，有点像是你军队要自己养自己嘛，种田就要找地，
对，
才把种嘛。当时的田地就分很多种，有官田、有民田，还有什么军田。
官跟军还分开。
官田就是我官我自己的田，你不要管我种什么，都是我自己的。这是为什么大家要当官嘛？因为官薪水不多啊，当然就是占地啊。那民田就是民间的田，军田就是军人自给自足要用的。当战争出现的时候，军事行动多的时候，军人的需求是变多，
对，
军事费用也会变多，粮食也会消耗比较大。田不够种的时候就要找田。一来呢，明末社会很混乱，贪官很多，
对，
很多官田啊都被中饱私囊，占用国家的土地啊。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些明代好像有这个问题？好，官田被占了，我军人要种田，对不对？他可能会去占我的军田，这块是我的，你不要碰。那我外面在打仗，我的人很多，我要吃饭，那我的军田被你变成官田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要吃啊，我要付钱，我要付粮食给这些军人啊，怎么办？我去占民田啊。
就变成民田受死，
当然就是找一般的地主跟平民啊，所以就有强占私有地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呢，又民变。
对啊，这样子恶性循环，
这就是结构问题，一层咬一层就崩了。那时候管军队的官有没有也是贪污，把这些军饷啊自己 A 起来，
真的是。
好，那你就想民变哈，不是没有武力，他们都是会打仗的军人啊。很可怕的，所以到处民变。所以呢，其实明朝会倒不是清兵入关造成，是明朝自己崩掉的。然后后来呢，满清才入关。崇祯皇帝自尽了嘛，是因为民变的首领李自成呢、攻入北京造成的。那我们讲一下李自成，介绍一下这中间的过程是怎么回事，让大家更新一下啦。就西元1644年的时候，李自成啊，他占领了整个陕西，自封为新顺王。
哦，还有自封为王。
同年一月的时候，他率领了50万的军队。为什么那么多？
好多哦、
因为前面那些原因。
所以他集结了这么多人，
他集结那么多人，他直接攻北京。中间呢打了非常多的战役，我们就略过了，因为很多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研究。他呢1644年3月7号的时候攻克了宁武关，双方啊军人跟民众这样打，没有，总共死了7万人。
哇塞。
然后进到宁武关之后呢，李自成呢下令屠城。屠了城之后，后面的居庸关啊昌平关有没有听到哦，李自成攻进来会屠城，有没有守关的直接投降。那这时候呢，崇祯皇帝听到哇塞已经打到昌平关了，怎么办呢？赶快呢通知辽东总兵啊吴三桂
啊，吴三桂
还有呢苏辽总督啊王永吉，还有其他一些人，有没有派兵回到呢北京城，要来保护皇城。3月17号的时候呢，李自成已经打到了北京的西直门了，本来是有得打的，可是呢是守城的太监开门让军队进来，也让我们以古见今。3月18号呢，这个李自成啊派了投降的太监进到宫里面跟崇祯皇帝谈条件。
谈条件
大致上是说什么？他说、哦、我李自成、已经占有西北一整个省了，而且呢我兵强马壮，那我之前也有受你们明朝呢招降，我也有受封，那既然受封了呢，我就会帮国家呢防卫边疆，我帮你打大清。这样子哎、是不是还不错？
听起来。
只不过呢，我希望我做事可以不用向你报告，你也不要插手。崇祯皇帝他也蛮硬的，拒绝他、拒绝就谈判破裂。隔天呢3月19号有没有兵部尚书已经换成另外一个人了，国防部长哦。主动打开镇阳门，也就是天安门广场南方的门，主动打开门让李自成的军队进到内殿。投降主义就是这样子。
国防部长哎。
接下来呢，掌管东厂的太监他叫王德化，就直接带着李自成进到皇宫。进皇宫的路上看到官员就大骂这些人，你们都是废柴，你们都是废物啊，还打这些人这样子。进到皇城的时候，崇祯皇帝跟另外一个太监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观察李自成军队的状况。然后他回到皇宫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文武百官 早了了啊，
对，
心灰意冷，他就跑到紫禁城后面的景山去上吊自杀，明朝就正式灭亡了。
那
是这样，
李自成也没有把明朝接起来，
本来打算要这样，我会继续讲，你放心。好，明朝灭亡之后有没有？那李自成他就进到北京了，他直接住进紫禁城。
对，
可是因为呢，他原本带五十万大军，他是很打杀的人。所以他整个这样子一关一关这样打下来，其实手上军队剩两万，
五十万变两万。
对，因为他还屠城，他还干嘛的哈？他就是跟人家硬杠啦哈。所以呢，他下令呢，不要屠城，你屠下去，万一有人反抗，我打不赢。包装的讯息就是跟北京城里面的人讲说，你们马照跑，舞照跳。有没有很耳熟？
有啊，
就是呢，我不想跟你挑起战争，可是我还是要统治你，然后我就用一个讯息包装给民众啊，反正你们
都
没有变
啊，
都一样，其实很不一样，而且他还礼葬了崇祯皇帝，因为都是汉人，他也不想要落得就是你是这个
推翻的人，
杀了自己汉人的皇帝，他不想要落着这个名字，可是呢，他对文武百官就是杀，杀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
钱，
为了钱。为了钱钱，
你说他是为了他杀了明朝的文武百
官，就是说现在有个家目表，官是到哪个单位的，你要把多少钱交给我，
不然就杀，
不然就夹棍跟刨落。你知道刨落是什么？
又是一个酷刑吗？
铜柱烧很烫，然后把你衣服扒光，然后把你绑上去。
天哪！
然后还有夹棍，夹棍我们之前讲过了。根据呢清末明初一个叫做谭谦的一本书啊，《枣林杂处》里面提到，那时候光是官员啊，死了1600多人。
哇，
凌虐致死。那同年四月的时候啊，李自成他又集结军队，他原本只有2万嘛，他现在集结了6万，因为他从他的根据地陕西那边调兵来，6万往山海关打，打辽东总兵吴三桂，那吴三桂打不赢，他就拖了清国的多尔衮进来驻权，这里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骂人家卖国贼，说他是吴三桂怎样，其实这也是有故事的，我们把细节讲清楚，你就发现吴三桂好像也不是我们认知的那样哦。吴三桂就去找了多尔衮嘛，你知道多尔衮吗？
我知道啊，多尔衮，
多尔衮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个没错哦，就是多尔衮哦，他那时候是清朝的重要大臣，因为那时候的顺治皇帝还很小，
所以那时候清朝已经建立了、
已经建立了、然后呢李自成反而呢被一路追打，他本来六万打到奔三万、他逃回北京，
他打不赢，
然后这时候李自成非常的气，他就针对呢吴三桂在北京的家人呢抄家、杀死了他家34个人，把他全家给灭了就对了。那因为兵力不足嘛，所以他打算呢回到自己的根据地陕西的西安重整旗鼓，西元1644年就已经是顺治元年，大清帝国就定都在北京，就这样建立的、所以其实清朝建立是赶走李自成，不是干掉明朝。进到北京之后，李自成的问题还没解决，我说对多尔衮来讲嘛，他就命令吴三桂还有另外一个将领两路追击李自成。这时候的吴三桂非常的生气，他绝对追击，而且一定会把李自成往死里打、因为他被抄家了。李自成他逃跑的过程一路败，那原本呢他一路打来不是有很多明朝的军队投降给他，没有，
对，
就反而呢投降给
吴三桂
这边，算清朝的、或者是呢投奔南明，南明就是北京的明朝灭了，那南方的一些王他又自己建立南明这样子、然后讲到这个南明，其实我也讲真的，这个也是以古见今，这个南明他们也是不团结，各地有福王、贵王、鲁王一大堆王，总共是3个势力哦，再加上郑芝龙这边其实就有14个势力，他们各自为政，然后就被各个击破了、
不团结就是很容易被击破，
不团结就会被击破、那李自成的东西呢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呢先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张献忠的都市传说、讲完我们再接回来李自成。梅子英，你有听过一个碑吗？叫做七杀碑。
没听过、
这是一个流传在古代四川的都市传说。刚刚提到这个明朝末年民乱四起，有没有有两强的这个民乱首领，一个就是李自成、一个就是张献忠。张献忠呢他跟李自成一样是陕西出来的、本来是陕西的捕快，
本来是捕快，
也就是我们呢这个警察分局里面的巡佐、便衣的啦。可是他因为他自己犯罪逃跑了，跟刘邦有点像，躲起来，因为外面在起义，他就趁乱加进来，力气很大，身体很魁梧，很 man， 这种人通常会红嘛， 对不对？
对啊，
美国人，美国人不是都有挺说巨石强森要出来选总统吗？大概这种感觉啊，就外表决定一切哈。哦，甚至后来之前阿诺也当过加州州长。
对啊，
所以这张献忠在当时他有个外号叫黄虎，
黄虎，
他皮肤很黄，肝不好，然后又很壮。好，他就打出名号了。他当时呢是投靠了陕西反抗势力的头目叫高迎祥。他们都是平民军队了，就是农民啦哈。我们偶尔看连续剧啊，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看这种中国历史剧，听到什么闯王李自成，我刚刚讲李自成他有个称号叫闯王，
闯王
琼州的丢啊，闯来闯去那个闯王哈。事实上啊，第一个自称闯王就是高迎祥。好，张献忠跟李自成啊是这个高迎祥手下的大将。
哦，
是这样子的。哦，当时的张献忠跟李自成呢，他们的称号叫闯将。台语讲就是冲州的啦，冲祖的啦，应该都是八家九的偶像啊。哦，外号叫闯将欸，是不是很 man？ 懂江湖事欸，身不由己啊，是不是哈？黑龙公公的，
对啊，
就是这样，他叫闯将。其实李自成啊，他除了是高迎祥的部下之外，本身是高迎祥的外甥，
有亲戚关系，
亲戚关系。所以高迎祥死了之后，李自成是直接接了他的势力。然后他就拿了高迎祥的外号，这个
闯王，
闯王，他自称闯王这样子。所以哈，没有什么丑小鸭变天鹅，丑小鸭本身就是天鹅，是这样子的。那后来呢，张献忠跟李自成因为抢权力啊，
两个在斗，就对，
内斗就分家了这样子。历史记载啊，张献忠啊，他是一个四川为自己的根据地。他还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大西国，不是大西瓜。我就知道你哦，眼睛转了一下，是不是？大西国自称为大西王啊，历史上有这样记载，他曾经针对四川一带，就是他的根据地，不服他的民众呢，进行屠杀跟屠城
啊。
他在四川呢留下一个石碑，碑上面就写呢，上联是什么？天生万物以养人。下联是什么？人无一物以报天。横批就是什么？杀杀杀杀杀杀杀，
好疯哦，好疯的上
联哦。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白话翻译，这个世界啊，养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你们呢要吃喝拉撒睡，所有的环境，所有的资源，这个世界都给你了。可是世界上的人啊，吃饱嫌无聊啦，啊，没钱又要靠腰啊，自私自利，又不敬天，也不尊重自己，老是在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所以才会讲人无一物以报天。就是生鸡能磨棒给赛无啦，所以就是杀杀杀杀杀杀杀。
我觉得是上联太疯了。
上联很疯吗？
杀杀杀，
那是横批啦，
横
批啦。根据《明史》啊记载，张献忠啊在四川杀了，上面文字写六万万人。
6万万欸，
对，人家会想说哪有可能是六亿啊，因为六万万就是六亿嘛，因为其实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没有那么多啦，顶多一亿左右，甚至不到。可是古代也有一种度量衡，其实万万可以是指十万的意思，所以可能是60万人。
很多
欸，对，也是很多，其实很可怕的。那后来也有近代的学者啦推测是说，清兵入关之后，跟明军、起义军还有南明的军队啊，在丑化张献忠，把他定位为呢屠杀四川的罪人。比方说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学者啊，纪六奇，他有本书就写到说，献忠啊遂屠重庆，砍首30余万人，流血有声。很血腥就对了啦，还有很多很多的历史的，大家可以去看。后面一些学者看法，他有杀，他有屠城，没错，杀很多，可是不是只有他，因为那时候在战争，到处乱杀一通。你说他有杀，他是主要原因没错，可是不是只有他在那边杀。明末清初四川曾经被大屠杀过，这个是真的，
是真的。
张献忠是当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没有错，可是实际上就是清军、南明军还有呢农民军，就是这些起义的军队互杀，造成了民众还有军队死亡，就是有这么多。因为分不出来谁是谁，他们以前没有制服，
现在还有制服。
对，军队现在有制服啊，所以呢，进城就杀，然 然后呢又加上那时候没东西吃，一定是奸淫掳掠什么都有，三方混战，当然就是平民百姓最可怜。
对，
那要杀到60万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这真的很多，就
对不对？好，我自己说真的啦，如果当时的氛围我们真的把清朝当成外族好了，你中国人汉人啊自己杀自己人真的是比谁都还狠。这个碑啊是历史剧上面有，那古籍上面
有，
可是没有真的找到七杀碑的这个东西，
没有找到、哦、
没有找到、那1934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啊，有一些传教士他都兼考古学家，很厉害
很厉害、
哦、四川的广汉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圣域碑，上面刻说、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
意思很像、欸、
分号鬼神冥冥，逗号自私自量、这个是确实有的
有存在的。
对，那上面写什么，就是说刚刚讲到张献忠在这里建国大西国嘛、他的意思是说他来这里建国，外面是乱世、我已经帮大家呢建造这个环境，我会抵御外面的
侵略
、大家想清楚不要造反，我自私自量的意思。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开始针对这样的事情给他再一步的中性化。
怎样中性化、
刚刚稍早有讲到说这60万人、组成是政府带头杀，人民互杀，敌人互杀、造成这样的状况，对不对？因为张献忠啊，他虽然在多数的历史定位上他被定义成什么流寇、可是他确实是当时人认知的当地政权统治过四川也是事实，如果你把他骂得太狠的话、难保会被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政府带头让你人们去杀，
对，
一定要去这样子把张献忠中性化去讲说，哎呀，不是只有他杀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很仔细的去看历史。我们也介绍过啊，这个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伤啊，是200万到2000万人不等的、60万算什么？所以
这也不是这样比较的吧。
不论如何，就是不能太骂张献忠，以免呢引火自焚嘛。
对，
所以呢，七杀碑为什么是个都市传说？恐怕呢。也跟政治有一些呢、关系啦，
一定有的。
张献忠有杀啦，可是大家杀多少大家自己挑一个喜欢的、那确定的是他在四川确实有杀，而且他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样，他毁了四川非常非常多的古迹。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讲真实事件了。
好，
那这位张献忠他在大西国建立之后啊，大西王嘛，他也曾经接受这个汉人官员啊洪承畴的招降、投亲，可是后来随即又反叛。这个洪承畴啊在那个时代专门呢就是来招降人家的、现在可能就是国台办或者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政治领袖、洪承畴他以前还做过什么，我们之前在分享郑芝龙那一集的时候、他就是身为郑芝龙福建的同乡来招降郑芝龙，郑芝龙呢同意了就去到北京，然后郑芝龙就被斩首了、这个洪承畴的角色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感觉是诈骗集团、
现在是
把你骗来，
现在我们一股渐进的话他可能是哪些人。那洪承畴呢他是清朝的第一位汉人大学士、他最高当到呢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啦，
很大啦。
你也知道清朝他们都是以汉治汉、
以汉人治汉人，用汉人来弄你们汉人，
对，以古见今。斗智是结束哈，提到以汉治汉呢我们就继续来提一下这个吴三桂跟李自成的事情、吴三桂也是很标准的以汉治汉、这个吴三桂他是出生在呢西元1612年，他爸爸叫吴襄，是明朝的军人。
吴襄到底像不像
襄阳城的襄、那明朝的军人，那也是专门跟后金在打仗、当时、后金的领导者呢还不是多尔衮，是皇太极。这个吴三桂啊18岁就骁勇善战哦，咋被毁呢，
蛮厉害的
齁。对呢，这个皇太极的战争当中啊，有一次他爸爸受困、他领军突围救爸爸、而且还反败为胜、很强，当年18岁，而且据说吴三桂年轻的时候非常帅，就属于又帅又猛的欧巴类的，
这样子
六块肌，然后脸又很清秀的那种，
这样子很受欢迎吧，
很受欢迎齁。当时啊皇太极啊知道有吴三桂这号人物的时候，根据吴三桂略记里面一本书就讲到，皇太极说啊，吴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他说如果我这边有这样的人，干嘛担心说我拿不到天下。
哇，很厉害的一
个比喻方式，很厉害的，而且又帅呢，嗯，又猛这样子，嗯，隔年啊，这个爸爸有没有也是一样，就是在对皇太极的战争里面战败身亡。那因为吴三桂他很帅又很骁勇善战，所以他就被那个明朝直接呢提拔当辽东总兵，很大，哦，负责镇守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山海关
我们呢虽然没有真的分享过孙子兵法，可是我们多少有提过孙子兵法，提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其实真正的打仗就是用策略，再来是用外交，再来才是打，最差才是屠城。
嗯，
有吴三桂这猛将啊，清朝是封了他没错，后金或者是后来的大清自然也会拉拢他，哦，这个很正常，嗯，跟后来这个民国时期啊，日本帝国在拉拢张作霖是一样的。吴，三桂他守山海关啊，山海关是当时进中国这块地方最重要的门户。
嗯，
战争你也知道，我们刚刚就讲了孙子的这些说法，通常都是半威胁半利诱。
对，
那皇太极死后呢，大清啊主政的主要就是摄政王多尔衮。
嗯，
关内最强大的就是什么？李自成。这个李自成他其实也是一样，他也要抢这个吴三桂哦，他去招降吴三桂。
嗯，
这样子。那吴三桂他本来啊是两边都没有同意，因为他真正的老板是崇祯皇帝。
对，
他都没有同意，可是双边都有往来，是真的。政治嘛，政治就是这样子，哦，
不要撕破脸嘛，
李自成他就是有去拉拢这吴三桂，所以就做了一个保险嘛。做了保险之后，其实李自成还是会担心说，吴三桂如果在李自成啊打明朝的皇城的时候，突然间放清朝的军队进来的话，你的再见了嘛。李自成啊就用他的家人还有吴三桂的爱人陈圆圆当做人质，叫他不准这么做。这我们刚刚就讲了嘛，就说你不准，你要听我的话，不然我会杀你全家，还有你的老婆，我要把他干掉，这样子。我觉得李自成是真的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做了这些威胁了。刚刚不是有讲进到紫禁城，然后随即他就召集军队去打什么山海关，对不 对？那吴三桂这时候打不赢，跑去求多尔衮。其实另外一边啊，多尔衮也是有政治手腕，他以一个条件就是说，你放清兵入关，然后呢我以后封你当平西王。当下吴三桂并没有答应，只是因为呢李自成你来攻山海关，吴三桂打输了没有办法，所以才去求这个多尔衮。
嗯，
多尔衮带了兵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当时吴三桂跟李自成已经在和谈了。
嗯，
现在怎么办？你要不要投降啊？你要不要怎么样？可是呢这个多尔衮将计就计，你叫我来的嘛，直接袭击李自成。当时的李自成还以为哦中了吴三桂的计，
他以为是吴三桂搞的，
他以为吴三桂这个和谈是缓兵之计，嗯，然后叫多尔衮来打，嗯，可是其实吴三桂并没有。他们在和谈的时候，多尔衮知道吴三桂跟李自成在谈，对吧？他应该要压住不能打嘛，
嗯，
可是他将计就计，
这也是蛮那个心机很重，
啊，政治人物就是这样，他将计就计，直接打李自成，逼得呢吴三桂一定要
跟他一国了。
然后进来之后就说，你放心啦，啊，我封你当平西王，
哇，
就成了，是这样。然后就这样打，对不对？现在李自成是往北京逃回去，
对，
逃回去之后他就杀了吴三桂的
家人，
所以吴三桂那时候很怒。那很怒的时候，他需要军队，那有人给你军队，又要给你平西王，那虽然我是被霸王硬上弓的，我需要啊，我
就
接受啊，就
是这样。
所以呢吴三桂并不是说很主动的就是放清兵入关，然后有人说什么一怒为红颜，李自成他逃回北京是被多尔衮打回去的，不是被吴三桂打回去的。李自成回到北京城之后，他直接先杀吴三桂的家
人，
吴三桂知道了很生气，多尔衮就给他兵，要他去追击李自成，多尔衮呢直接进到北京城建立清朝。
只能说多尔衮很
对，
很识时务，
很会弄啦，
对，就是看见机行事。
对，然后我们在戏曲里面常看到什么吴三桂为了陈圆圆一怒为红颜这件事情，
对对对，
时间序是有问题的。因为其实李自成在山海关被多尔衮打败了之后，逃回北京，先杀了吴三桂的家人之后，多尔衮带了兵攻入北京城。
嗯，
这时候李自成已经打败仗，他不是要往
逃回去
对不 对？李自成的下面一个部署挟持的陈圆圆逃跑。
嗯，
所以时间点是在后面的，
嗯，
并不是说什么吴三桂一怒为红颜什么的，是他被表了，被一个很北南的李自成琼州打了之后，然后被人家威胁利诱，他就干了这件事情。
嗯，
整体来看吴三桂 放清兵入关，是因为李自成攻山海关，吴三桂中了多尔衮的将计就计，造就了吴三桂放清兵入关。好，所以在我看呢，清兵会入关比较像是李自成造成，吴三桂只是顺水推舟，多尔衮只是将计就计。
确实是这样，
对，
听起来是这样。
再回来，刚刚有提到说李自成啊被打回北京，兵只剩三万了，先做什么事吗？他先登基。先登基一下，
还不忘登基哦。
对，先登基一下，然后就干掉了吴三桂一家34口，然后就要逃回陕西，重振旗鼓。中间的李自成的手下就带了陈圆圆离开。那有一说，陈圆圆因为这个战争被挟持失踪了。那也有一说，后来吴三就真的变成平西王了嘛，变成清朝的官了，跟洪承畴啊清剿这个南明的势力。清剿之后呢，吴三桂他就驻守在云南的昆明。听说好像有找到陈圆圆，可是陈圆圆他已经出家当道士，可以想可能战争之中发生什么事。因为陈圆圆真的是一个正妹，
漂亮的。
对，谁是陈圆圆讲一下，他是西元1624年出生的，据传啊1681年过世，那又说失踪，又说他变道士，本身就是歌妓，那本姓邢啊，
行，
父母都早死，然后他是跟姨父在生活，那姨父姓陈，所以就改姓陈，因为姨父养他长大，因为长得很正又能歌善舞，就出道叫陈圆圆，是当时江南啊，就是南京那区的秦淮八艳之一，八个很会唱歌跳舞做戏曲最正的就对了，可能是周子瑜或者是叶淑华之类的那种感觉，又会唱又会跳的那种，就是很红而且又是上上之选的那种。为什么会认识这个吴三桂？崇祯皇帝的时候啊，崇祯皇帝老婆的爸爸叫做周奎啊，国事乱如麻，他想要送他美女可以让他解忧嘛，所以呢就派了一个贵妃的父亲啊去到江南去选美，就选到了陈圆圆，因为他真的很正，要给崇祯皇帝，本来是这样子，可是因为那时候战争很严重，崇祯其实没有心玩的，所以呢陈圆圆他要回到了帮他介绍这个星探家里面，
星探
有点像星探啊，那这个星探就把他占为己有，
占为己有，
因为皇帝不要嘛，
啊不我修软呢，
修软。然后有一天吴三桂啊他就去到这个星探，姓田啊，他其实是一个田贵妃的爸爸啦，反正是姓田，去到这个田家就看他是陈圆圆，就一见就爱上了，然后就跟他沟通把他纳为妾这样子。
以前这样看到别人的老婆觉得不错就可以跟他用方式
调好啊讲好啊，因为以前就是一样男女不平等、一样男女不平等嘛，
用调调好了，
用男女不平等
你也没问人家陈圆圆要
不要，你记不记得当时杨贵妃是怎么起来的，也是这样啊，
是的，
这一样是男女不平等，我们还是要提出来，刚刚讲到说平西王吴三桂他在昆明镇守的时候，陈圆圆也在，他是以女道士的身份啊死在云南。1980年的时候啊，贵州啊有一个居民，他自称是吴三桂的后人，他有说陈圆圆真的有来到云南，然后还葬在那边，还指出他的墓，然后呢经这个专家考证啊，认为应该就是陈圆圆这样子，这个就是南京的故事。好，明子英听
闻从以前到现在的故事，
对，好，我们现在是讲到明末清初，对不对？
明末清初
还会有一集是清朝关于南京的然后才会是专属单集南京大屠杀。
我觉得南京这样听起来是真的从以前到现在它应该有很多的
历史
痕迹在里面，
很多非常多，
好像蛮值得
了
解一下，
了解一下，
对，
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愉快啊，也可以中间就是听到一些历史，
觉得明朝真的是后面也是蛮衰的，就是崇祯皇帝这样也是蛮衰的，
还有人祸很多，其实官真的都在斗啦，很乱七八糟，
对，然后你说天灾这种事情真的是也不能怪他，遇到天灾真的是会影响到整个民生生活，
其实
体制用的又不好，
我真心觉得啊，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很多架构都可以搬到现在，
然后那些官贪污也真的是扯后腿，因为他以为
他不止贪污了，他们还会吐斗，
对啊，那就是想说征税，哎，怎么征到了都没有想象这么多，其实搞不好不要被贪污就够用了，
对，还有结构问题啊，主要都还是官的一些品性问题，
政治的水真的很深啊，
很深啊，要真的很懂人性，你说皇帝问下面的这个兵部尚书说你这样征税百姓受得了吗，他讲一句说都是真有钱的人税 OK 啊，
都没有想过实际的状况，
他没有当过平民百姓，不知道人跟人之间呢，
就是
食物链，
对，食物链，对。
承接的这个故事呢，我们来分享啊一个台语
哦
啊，我们刚刚讲到，譬如说南民很不团结嘛，啊，就让人家各个击破了，对不对？哈，就一句台语叫做"放流胶刷啊，没最堆啊"。
放流胶刷尾最堆，
对，就是说哈，你知道那个沙，你沙尿弄在上面，它不吸水啦，它是不会弄成结成一堆的。意思是说什么，你知道吗？在一群团体当中啊，这些人如果他本质上就是不懂得团结、不懂得合作的话，你再努力也没有用，就是会不团结。沙你弄水没有用啊，他尾最堆啊。希望台湾的人民不是刷，不要搞得呢棒流胶刷尾最堆，我们一定要团结，分享给大家。
好，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巍巍的钟声。